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
平安。
感谢主的恩典，今天有机会带你们教会，跟你们一起敬拜，一起看圣经的话。我的祷告是，你们听的不是我讲的话，是上帝在做圣灵跟你们讲的话。还有空位啊，我们的主题是从刚才我们读的圣经里面拿出来的。这个刚才我们读的圣经啊，是耶稣讲的一个比喻，一般我们叫这个是大摆筵席的比喻， The parable of the great banquet。 那要明白这个比喻究竟是讲什么呢，我觉得看清楚一点，也要从经文，特别是路加福音前面一直讲的一个内容来看这个比喻究竟是讲什么。我常常觉得，特别是福音书，我们看的时候读的时候啊，很多时候很容易误会圣经里面讲的是什么意思的。因为这个好像现在我们看的那个电影的一样，它有一个不同的片段，但是整个的那个电影啊，它有一个剧情的。假如忽略了这个剧情的话呢，那独立的一个片段呢，就不好看了，也看不明白。那我觉得这个路加福音前面的一章，跟现在读的十四章的经文是非常有关系。前面十三章的经文是讲什么呢？是讲到耶稣来到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有一个人问耶稣这个问题：主啊，得救的人少吗？你听到他的语气，他问的问题就是讲到，哎呀，得救的人就是这么少。那耶稣怎么回答呢？耶稣说要努力进这个窄门，很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这个是耶稣的回答。那耶稣也讲另外一个比喻，就好像一个家的家主，那个家主本来家里面很多人的，但是后来这个家主把门关上，那在外面很多人呢敲门，我们要进来，我们要进来。那个主人跟外面敲门的人这样说：我不认识你们。哇，这个很厉害啊。那个时候这个主人也说，他跟外面敲门的人说，你们一定会这样讲：以前我们在你面前又吃过又喝过，就好像这个跟这个家主啊很要好一样，但现在这个家主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个从十三章读到第十四章，只有一个中心，一个主题是讲到天国。所以刚才我们读的那个十四章一开始的时候，有人说在上帝的国里面十方的人有福了，所以主题是讲天国，上帝的国。上帝的国是怎么样呢？经文里面就透过十饭透过筵席这样的一幅的图画来描写究竟这个天国是怎么样的一回事。第一个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这个家主跟外面的人，在门外的人这样讲：我不晓得你们是那里来的，离开我去吧。哇，好像很无情一样啊。这个家主也是这个家主的一句话，耶稣也借着说：你们的列祖啊，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所有的先知，他们都在神的国里面，但是你们却被赶到外面去。耶稣也说，从东、从西、南、北不同的地方都有人来，他们在上帝的国里坐席。那经文要我们看的是这样的一幅的图画，跟着耶稣，跟着耶稣这样说：只有有人在后的，将要在前；也有在前的，将来要在后。究竟是讲什么呢？我们可以归纳有两个重点。第一呢，就是有些人他们自己以为在神的国度里的，竟然发觉被拒绝在门外。那说什么呢？这个重点很重要，跟我们等一会要讲要看的那个比喻非常有关系。这个重点就是天国不难受的，不要以为天国是门大开，随便怎么来就来，不是的。那第二个重点就是有外人，外面的人就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不认识的，我们以为他们很远，离开很远，没有份的，但是竟然有外人从四方八面都来，被叫来，不分种族，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坐席。要看这样的图画，耶稣这样讲，在后的，本来在后的要在前，本来在前的要在后。我听见这个耶稣的话呢，我就马上想到，我们常常讲的欧美的教会，以前是很兴旺的，以前教堂是很大，很多人的，越来越衰落。我讲欧美的教会，其实是包括我们现在的教会。我们不要以为欧美的教会就是讲那个白人的教会，我们华人的教会现在的情况都差不多，我们都知道了。以前好像教会很兴旺，教会很多年轻人、小孩子，现在我去不同的教会讲到，没有你们现在这样多人，没有像你们这样有年轻人。一个可能有几十人聚会的教会，最年轻的超过50岁，都是上年级的，很多这样的教会。那个时候耶稣到耶路撒冷，看见耶路撒冷那个时候的光景，耶稣心里面非常的难过。我相信耶稣今天要到我们这里来看我们的教会，可能耶稣也有同样的感觉。那个时候耶稣跟耶路撒冷 的人怎么说呢？你们常常杀害圣子，又用舌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们这里来的人。我多次的愿意聚集你们的儿女，好像母鸡遭拘守鸡一样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哇，你可以想到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心里面何等的难过。到14章，我们不要以为这个经文里面的句式文呢，在好像在这个13章就断了，不是。原来的圣经没有分开一章两章，没有的，就是连住来的。14章一开始，原来有法利赛人请客，也是讲到吃饭了啊。那天是安息日，耶稣被请客，法利赛人请耶稣吃饭。 但是有目的的。我不知道你吃过这样饭了没有，有人请你吃饭很好吃啊，但是他有目的的啊，你就知道这个啊不好受啊。他们要窥探耶稣，要找他的错误，找他的把柄。那在释放里面讨论的是什么问题呢？讨论的就是安息日可不可以治病。那耶稣治病，安息日不可以治病，耶稣错了。但是安息日他们可以请客，说他们自己请客没问题，治病有问题，那就是他们说的。那这个耶稣没有跟他们辩论，耶稣反而是看到在这个筵席上面他们请来很多的客人，那每个人最关注的是什么事情呢？耶稣观察看到他们很多人都是只有一件事关注的，就是要拣选最好的位置，最好的位置啊！他们所谓有高位，你坐在哪里，就代表你的身份不一样了。所以每个人最关心的，就是找一个最高的位。这个可能也是反映我们现在很多教会里面的情况啊。来是来了，但是来的时候就是关注自己啊，关注自己有没有受注重。有没有人尊重我？我是不是最重要的人？这个图画反映这个我们现在可能特别在北美洲的教会的情况。耶稣就是说，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耶稣基督也这样说，你们请客，上午请客，晚上请客，你们请最好的朋友啊，你们的弟兄姐妹啊，你们的亲人啊，你们今天请他，明天他请你，请来请去。耶稣说，你们以后不要这样请，因为这样请的话呢，你们得了报答。那我们可能误会，哦，耶稣就是反对我们请客，所以你们不要请客了，请人吃饭，这耶稣是反对的。不要误会，这个不是耶稣的意思，因为这里讲的是天国的一幅的图画，里面讲的这个主题就是报答这个问题，这回报的问题。你做了这个，好像这个请客一样，原来是一个恩典嘛，这没有回报的。这你有东西吃，请人吃，没有想到有一天他要请你的，这个是恩典，不是一个交易。耶稣也这样说，反而你要去请你不认识的人，本来你不会想到要请的人，贫穷的，残废的，瘸腿的，瞎眼的，你这样请你就有福了。这个耶稣讲的话好像很奇怪。那我们也归纳刚才我们读的这个一个片段啊，讲到谦卑。因为来吃饭的人啊，的客人啊，他们都是啊很注重他们坐在哪一个位置，都是讲到自己的重要事。重要不重要？谦卑是很难学的，在天国里面最重要是谦卑。所以耶稣说，哪一个像小孩子一样的今天国，就是像小孩子一样，是谦卑是最重要的品格。那也是说，究竟是高举人还是高举神呢？天国里面不容许人自我的炫耀，不是讲你自己和有什么条件啊，有什么能干，不是讲自己你有多厉害，是讲到上帝他有多厉害， 这是天国的那个重点。被邀请原来是恩典，没有一个例外，请来的原来都是不配的，每一个都是这样。那上面讲的就是奉差遣，奉差遣出去邀请人，哇，都是很忙啊，不辞劳苦，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满足主人他的心意。所以刚才我们读的这个比喻，严格来说应该这个题目要改一改，应该是说差人去邀请人来研习这个比喻啊，听来好像有一点负责啊，不好讲，但是内容就是这样，是讲到差人出去邀请人来参与这个研习的一个比喻。 The parable of sending servants to invite people to the great banquet 是一个天国关于宣教关于差遣的比喻。这个二月份是你们教会的差遣月，你们教会也做了很多，也谢谢刚才主席带领祷告时候祷告里面纪念宣教士，我也是宣教士，刚才他为我祷告，我相信你们在祷告里面常常纪念宣教的工作，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比喻是讲到天国宣教的比喻，比喻里面重点是讲到这个大摆筵席的主人，这个是代表上帝他自己，是讲到他的心意，他的心意只有一个，就是客人要坐满他的房子。所以这个差派的仆人他出去，他只要讲一句话，请来吧，样样都预备好了，请客人来吃饭，要坐满这个主人的房子。那这个仆人出去请客人来的时候，哎呀，故事里面讲到他们都不来啊，他们都推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由，有他们的借口，一个说他买了地，一个说他买了牛，又另外一个说他刚娶了妻。那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了，买了地这个就是他财产嘛，他马上要去看，很重要。那个买了牛好像就是买了一盘生意一样，要工作嘛，工作当然是重要，所以也是很重要，娶了妻更重要，你怎么可以不理他就去了？所以这个讲的都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无论怎么重要，有一件事比所有的都重要，就是天国的筵席更重要。天国的筵席要要求给这个优先的次序，这个问题，这个 priority， 不是说你有没有时间，不是你有没有空，不是你是不是没事做，很忙，很多事情啊，你有家庭，你有工作，你有财富，很多都要你的时间能力来照顾，但是不要因为这个缘故，不要因为这个就是你的借口。上帝的国度是不是你看的最重要的事情？这个摆筵席的主人本来邀请的人他们都不来了，那他就马上打发这个仆人出去，快到去这个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都来。本来没有请他们的，但现在呢，请他们来。那故事上面就是这个比喻里面最重要的地方。这个仆人，哎呀，跑了半天了，跑来跑去。请来的人他都请了，他跟主人说，主人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 那假如这个故事停在这里的话呢，就没有就失去了这个重点了。上面那个句那一句是很重要，还有空位啊。其实这个主人没有问他，但是他知道这个主人的心意，就一定要坐满他的房子。他可能想到，哎呀，跑了半天，肚子饿了，很多客人在等啊，东西也预备好，食物也冷了，没有想到这个东西，最重要是客人要坐满主人的房子，所以他告诉主人，还有空位啊。我看到你们教会今年的主题，一个是 establish，要做的事情就做好了，上帝吩咐的你们都做了，这个是 establish， 没有停在这个地方，继续的下去是 expand， establish and expand， 就是还有空位啊。这个是在你们观念上面跟这个比喻所讲的是同一样的意思。有没有空位呢？这个主人一听到还有空位啊，就马上再打发这个仆人出去，你出去去路上和篱笆更远的地方，那个篱笆就是 boundary 啊，本来不会过去的，现在呀过去超越这个 boundary 以外的地方，勉强人进来，一个目的要把我的房子坐满人，就做这个仆人又去了，又去请人了。这个是算教的一个决定，还有空位啊。弟兄姐妹们，可能我们就是这个仆人一样，忙得要命，教会里面很多的侍奉都建立好了，耶稣吩咐我们的所谓大使命我们做了，建立教会有几十年的一个历史，不是很好吗？这个是 establish， 但是不要忘记还要 expand。 天国有空位肯定有，但是我们自己有没有空位是你们的决定，心里面可能没有空位够了，你们的袋没有空位，钱没有了，不是这样用，时间也没有了，我们的工作也没有了。有没有空位是我们需要问的问题，我们需要有的观念就是还有空位啊。有空位的话，主人的心意还没有满足，还要去为着天国这个使命，这个分差遣，原来重点是优先次序，这个 God's Kingdom Priority， 财富很重要，工作事业很重要，家庭关系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天国的使命，没有一样比这个更重要的。愿意跨越更远到更远的地方去，这个篱笆就是一个界限啊，不需要过去的，这个我不管的，不关我的事的。但现在呢，不关我的事的也关我的事，超越这个篱笆就觉得能够去能够做就是恩典了。这个仆人，你看故事里面的这个仆人，他是充满动力的，他还没有吃饭呢。一大清早就跑了，跑了几趟了，现在还要跑，还要去，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满足主人他的心意，他的心意，要附上这个优先的次序。 他感觉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恩典。一个酸枣拆船的一个比喻，我觉得今天是圣经对我们讲的话。还有空位，记得我们开始的时候讲啊，从十三章讲到这里是一个主题。第一点是天国不难受的，有人以为他是在上帝国度里面，只是他在外面。也要看到从四面八方有不同的人来，都是上帝呼召他们来的，不是光光我们啊，还有其他人啊，我们不认识的人，他们都要来在神的国度里面做事。谦卑是很重要，也是最难学的，是最重要的品格。整个的天国的事工不是高举我，不是高举人，是高举上帝。天国不是一个人，是算要自己的一个强地。被邀请来的是一个恩典，原来没有一个人是配得来的。我们有机会可以出去，我们奉差遣出去也不求回报，因为所有的都是上帝的恩典。我们能够侍奉主，能够有这个福分去满足主人的心意，哎呀，这个是最蒙福的一件事啊！能够按照主人的心意出去更远的地方，跨越这个篱笆所讲的，现在我们讲酸教你们都知道了，不是一定去很远的，可能在我们的门口，外面的人进到我们这里来了，就在我们的 doorstep， 我们可以说这个不关我的事情吗？这个是跨越我们的篱笆，能够服侍主，能够做这个大使命，是我们的福分啊，是主给我们最大的恩典啊。带着这个天国的使命出去，不错啊，是有要求的。要求就是我们把我们的 priority 放在这个算教的事情上，是满足主人的心意，不是光光为着我们舒服啊，我们要享受，这个没错的，但是 priority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圣经在这个箴言书你们都听过了， where there is no vision the people are unrestrained， 这个没有意向民就放肆，这个可能是我们很多四方教会的一个情况，一个一幅的写教，教会里面很多的矛盾啊，好，很多的人的问题，一个原因失去了意向。什么叫意向呢？刚才这个比喻里面讲的这个图画就是意向。还有没有空位？假如我们心里面，我们的心态是还有空位的话，这个目的就不一样了，这个做法就不一样了，很多其他的事情要讨论的问题都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还有空位，我们要去，有人还没有听到福音，我们要去把福音带到他们那里去，超越篱笆，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这个是 expand 这个意思。这个 Dr. John Stott 他这样讲啊，Mission arises from the heart of God Himself. 就是我们讲宣教不是我们的工作，是讲到上帝的心啊，上帝的心，上帝的心意对我们讲话，对我们的心讲话， and is communicated from His heart to ours. Mission is the global outreach of the global people of a global God.你留意这个字，这个 global 就是全世界。我以前是的观念是非常的 傻仔的。想到我是中国人，我的心愿就是去中国是传福音，所以以前呢、我非常的惭愧啊，我以前不会讲普通话的，一句也不会讲。我是香港出生，在加拿大我住了大半生，我在温哥华住了超过50年了，我是一个 Canadian born， 差不多讲英语的。后来我的心是要去中国传福音，所以有机会把我自己的国语学好一点啊。但是到现在一次也没去过，上帝没有开门，我就一直在等，等了大半生也没有一次的机会。后来有另外一个舱门打开，是印尼的宣教。我当时马上的一个思想是，印尼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印尼从来没去过，也不知道印尼在哪里，印尼人怎么样我也不知道。我心里面想到是中国。那后来我有机会看见这个印尼的施工，我就觉得非常的奇妙，我就打开这个世界的地图来找印尼。哎，温哥华加拿大是在这个世界地图的最左手边，印尼在哪里呢？印尼原来是在这个地图的最右手边，再下一点。马上有一个声音在我心里讲话，福音是给全世界的，福音是给全世界的，讲了两次。这个是刚好10年前我的经历，所以我就开始尝试这个印尼的工作。现在到现在去印尼去了差不多10次了。我后来跌倒以后拿着这个拐杖去印尼也去了5次了。我觉得是上帝为我开的路，也让我认识这里讲的 Mission is a global outreach of the global people of a global God 是什么的意思。哇，世界很多的地方很多的人还没有听到福音，我觉得有机会跟我不认识的人，印尼人，我们不能够讲话，我印尼话讲不通，但是可以跟印尼人一起的合作，为着天国的福音。哇，我觉得这个最大的福气，是最大的一个机会。上面的图画是刚刚几个月前10月份，我们去印尼的短宣队，12个人里面有6个是你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很好的一个配合。上面呢的9个人是再过一个多月4月份，我们有另外一个短宣队，都是本地的弟兄姐妹，请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印尼需要福音，穆斯林的世界很多人还没有听到福音，一次也没听过，还有没有空位了？我们常常讲这个 comfort zone， 我们的观念就是这个 comfort zone， 这个所谓安全区，画了这个安全区就是说外面就是不安全。我经过这个印尼的宣教的经历，我的观念改变了，不错，我自己也有一个安全区，但是越过这个安全区以外啊，哇，外面更精彩啊，所有精彩的东西都在外面。安全区里面不错是很安全，但是去安全区任何一个地方都差不多的，没有什么分别的。但是超越这个安全区，就是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我们去这个西加里曼丹，是比较落后的地方，印尼人也跟我们说啊，你们去这个地方啊，我们也不敢去，你们很多人需要福音，很多人特别小孩子 没有机会读书，小孩子是在贫穷的地方，没有好好教育，国家很落后，但是我们有机会可以建立一个学校，本来是一个很简单十几个学生的幼稚园，经过几年以后，这个学校 expand 了，这个学校现在从幼稚园到小六年级了，去年刚刚有小六的这个年级，就 primary six graduation 了，感谢主，现在的学校非常有规模，是基督教的学校，小孩子从不同的背景来的，有穆斯林来的，有佛教来的，他们来到，小孩子读了圣经，回去影响他的家庭。我们听过很多这样的故事。上帝使用这个学校，不单单是读圣经，这个教育的水平啊，刚刚这个校长上个月告诉我们，他们在这个教育水平的评估拿 A 的，是一个非常好的学校，但是不是有钱人的学校，水平最高，但是所有人都可以来，可以来读书，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这个是另外一个学校，就是你们弟兄姐妹跟我们去过的，这个在商圈里面很落后的一个地方，建立一个基督教中学，不同的商圈的人找小孩子来读书，他们读书以后要进大学，以后他们的期望，他们的抱负是什么呢？很多小孩子告诉我们，以后长大他们要做牧师，要做宣教师。印尼怎么可以听到福音，怎么可以让印尼人可以得救了，现在看就好像故事里面讲，哎呀，得救的人很少啊，以后印尼小孩子他们长大，他们有基督教的教育作为他们的背景，很多人可以听到福音，是以后我们看到的这个效果。这个是一个穆斯林的一个商圈，我们以前去的时候认识这个校长，对我们的感觉不错，校长就开放学校整天给我们在这个学校里面帮助小孩子一起玩，但是要条件，有条件的，他说不可以讲 Jesus， 不可以讲 Jesus 去干什么，我问他可不可以讲 God， 可以，可不可以讲 God's love， 可以，可不可以讲 God's creation， 可以，那什么都可以讲了，不讲 Jesus 没问题的，也可以讲福音的。在这个学校里面我们花了一天时间跟学生在一起，也去探访，带给我们一个很深入的一个经历，是看见上帝的工作。另外在这个那个爪哇岛的那个马浪有一个 Hope Ministry， 看见年轻人他们的动力，我们跟他们一起的合作，在这个特别在一个 Unreached Group， 这个 Tinker 的山上的一个商圈里面，可以在小孩子身上工作，带给他们有圣经里面的教导，不错，环境比较困难，不错，有很多的限制，不可以讲这个，不可以做这个，但是在医上里面还有空位就可以做。另外一个商圈也是做同样的一个事情，也看到上帝为我们开路，不是人做的事情，不是人靠着自己能力可以做的事情。我去了印尼快十次了，我就学到这几个字讲的，第一个就是 flexibility， 要灵活啊，不是把我们现在这里的都搬过去，不行的，要灵活。第二呢，就是 availability， 除了这个 flexibility 以外， availability 是 更重要，这是今天我们圣经讲的，还有空位啊，就是我们的心胸有没有空位。 Sensibility 也是很重要，感应，感应当地的需要，当地的人他们的赏罚都是我们需要做的。最后这个 tolerability 不是去一次两次，是继续的去，是继续的去，就看到上帝为我们开更大的门。弟兄姐妹，我相信你们教会也是在这个地方，也做了这个决定，要 expand， 还有空位啊，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态，求主帮助你们，也大大的使用你们，在这个天国的福音上，上帝还没有满足啊，你们的心也不可以满足，还有空位啊！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借着圣经里面的记载，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明白上帝的心意。不是因为我们教会坐满人，不是因为我们教会已经有 establishment， 已经建好了，也有固定的这个运作，我们就满足了。我们要看到上帝国度里面还有空位，我们心里面，我们的心胸也有空位，要配合主的心意，就好像故事里面的这个仆人一样，主人吩咐我的，我就照样做，做好了，有技术的做，去更远的地方，超越泥巴的地方，就要把上帝呼召的人，就算他们不配，就算他们是本来没有请的，没有任何的关系的，现在都请来，带进上帝的国度里面。原来我们的上帝是一个爱全世界的上帝，原来我们传的福音是给全世界的福音。主啊，开我们的心，也加添我们的能力，做成上帝的工，也为着上帝国度的荣耀。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感谢主。